日所选读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第九章十三至三十三节。新约约翰福音第九章十三至三十三节，请听神的话。十三节，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么？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作了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作他的门徒么？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圣经读毕。
好，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要特别介绍我哋嘅客座讲员，李炳元牧师。李炳元牧师嘅教会沙田浸水同我哋有好深嘅渊源，因为佢嘅主任牧师就系我好朋友。咁啊，好多年前咧嚟我哋仲喺 Berwick 嘅时候咧，就嚟成队人嚟帮我哋建立呢个小组教会嘅嗰个嘅系统，咁啊同埋做领袖培训。而李牧师咧今次咧，佢就系早几年有嚟过嘅，嚟过我哋教会帮过一段时间，帮我哋重整个小组嘅架构同埋嗰个即系小组嘅领袖嘅素质。咁所以对我哋系好大嘅贡献。咁今次咧系机缘巧合，因为佢嘅仔乐文毕业，咁佢嚟参加个仔嘅毕业礼，所以有呢个咁嘅空档，咁啊一于请佢嚟。今日咧其实佢系讲咗三堂啦，而家第三堂，朝头早讲咗两堂噶啦。咁佢嘅对约翰福音第九章呢段咧有好独到嘅见解，咁我觉得系我都有学到嘢嘅，所以特别介绍俾大家，求主使用佢嚟将个信息传俾我哋。请李牧师。
非常多謝羅牧師咁特別嘅一個嘅介紹。咁今日可以喺呢一個第三堂嘅崇拜裏面同大家嚟到分享信息。咁放眼望埋去咧，原來大家呢一場崇拜咧嘅平均年齡咧係最年輕嘅， 所以未来的前景也是最光明的。这一堂的崇拜也很特别，就是即係嗰位主席咧，就唔係最年輕嘅。我發覺嚇，當年咧，我同阿 Tim 咧嚇，阿炳 Tim 炳咧就係一齊幾年前喺小組嘅裏面咧，有好深嘅即係嗰個分享同埋溝通咁樣。咁阿 Tim 好特別，佢嘅名咧就叫做 Tim 炳，我嘅名咧就叫做炳源。我哋共通一個嘅聲音就係炳嚇。咁好多同工咧都會笑我：李炳源，你炳得少啊！我告訴你，你說得對，已經丙完了，不要再丙我了。樣不過 Team 就有點麻煩，天丙就繼續可以丙下去。今天我們分享的訊息就是來自約翰福音第九章。今次來到跟大家來分享，都是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的兒子，他曾經在這個地方五年的那個的時間，讓他的生命，讓他的屬靈，同埋讓佢嗰個侍奉咧，係得到非常之清晰嘅一個擺位啊，同埋生命裏面嘅抉擇，亦都非常之欣賞有個好好嘅傳統。咁啊，原來儘管翻到香港，咁啊，即係貴教會嘅啊，曾經喺呢度被栽培嘅一班嘅青年人，繼續喺香港咧有呢一個嘅查經小組咁樣。咁啊，呢一個好消息咧，我去到邊間教會都係咁樣分享，因為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对每一个愿意寻找生命、寻找上帝在生命带领一个历程的每一个人呢，是一个最美的一个的那个的安排。那个仔就前日就毕业典礼，就很开心拍了张相，哇，那张相真的很有价值。拍完那张相之后呢，我每年40万就不可以再放在澳洲这个地方了，减轻了很沉重的那个的负担。所以翅膀咧就可以隨時嚟到去飛起。我已經同我啲同工講：，邊個要請食飯嘅，你牧師隨時可以請你。啊，一邊一餐都食你40万啫，噶係咪？真係啊，即係好開心咁，一種好釋放嘅感覺咧。咁啊，即係大女兒佢畢業做緊嘢，咁啊小兒子啊亦都畢業嚟緊，佢自己嘅前路就自己去闖咁樣。咁啊，過兩日咧我就翻香港啦。咁啊，繼續要工作，繼續要揾食。咁我個仔咧就 stay behind， 咁啊繼續去享受佢嘅生命，繼續去 Tasmania 咧去嚟到有旅遊有玩咁樣。所以我哋父子兵咧永遠都係一個最佳拍檔嚇，咁啊我揾錢佢享受嚇。喺今日呢堂嘅崇拜嘅裏面，多謝郭牧師佢嘅安排嚇，讓我有機會咧嚟到分享約翰福音第九章，一段好長好長嘅經文。非常多謝剛才的黎姊妹讀出這麼長的經文，她講到這一段經文原來有一個後續的那個發展，在一個核心故事的裡面所以衍生出來的一群人的很多的對話，對話裡面有很多的問和答。這個核心的那部分在哪裡呢？原來就在這個第九章第一節去到第七節，耶穌醫治一個瞎子，一個天生的一個瞎子。經文請大家讀，預備，1、2、3。继续，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他，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你去回头就看见了。成段的经文因为这个核心的故事发展出现了，这是一段一段的那个推演，在后面跟我们来到发展出来，好比一个的话剧，好比一个故事是有层次的，每一个层次里面一共有7个那个段落，每一个段落里面就是有问题就是、有答案，有人提出问题，有人就回应一个答案给他。今日当我哋睇呢七段经文嘅时候，盼望每一个问题都挑起我哋更加明白我哋嘅信仰。每一个问题 都帮我们去更加认识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这位的耶稣基督。当耶稣医好的身一个瞎子之后，这班门徒就问一个问题，究竟他是天生盲啊？他既然是一个天生盲，因为在他传统的里面就是因他今天盲是因为做错事，尽管不是他做错事，一定是他的父母做错事，尽管不是他父母做错事，一定是他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其中一个来做错事，就数尽你祖宗十八代啦，要找那个根源。但耶稣今天他的回答不是这样，不是有一个理性你就能够将这个人的苦难就帮他来到去抹除抹除了这样，是什么？原来耶稣他告诉我们，神要在这个人身上要显出他的大能，显出他那个的作为来，跟着引起周围的这个的论舍，认得你不用找盲的嘛，为什么今天可以看见呢？就寻找那个的因由碎印，开你是不是之前就盲的，现在为什么会打开你的眼睛呢？耶稣因此就引起周围人更多的注意，特别一班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成日都跟着耶稣，听下他有没有讲错嘢，睇下佢睇佢有冇做错嘢。今次点啊？俾佢发现咗，你竟然医治一个孩子，医治孩子冇问题，不过时间唔啱 ，timing 错啊？点解？系安息日，喺个律例嘅里面，喺十诫里面第四诫，安息日做咩啊？乜都唔好做，包括你医人。但系喺耶稣呢一个突破嘅事件嘅里面，就偏偏唔会因为安息日嘅原因，去让呢个人再忍受更长的那种的痛苦，就医治了他，于是就带来这一番的那个的纷争。耶稣这班法利赛人他就问那个根源，先问那个孩子的那个父母，他是不是真的天生盲啊，这样好了。之后耶稣所引起的分裂是在扩大的，法利赛人再找这个孩子你都去问他，问完一次又一次，孩子的答案不会因为你问一次问第二次不一样，因为他生命一个很真实的刚刚一个经验。于是孩子反而就问，你问那么多想知道这个医好的人是乜水是哪一个，你是不是想跟他学习啊？法利赛人非常之愤怒，这种的分裂这种的纷争继续来到扩大。最后耶稣重遇这个孩子，就引导他进入信心的一个历程。你相信上帝的儿子吗？上帝的儿子代表了一个将要来的一位的尼采，大有能力的一位上帝所拣选特别的人物，来到拯救这班以色列民。这个孩子就说他愿意相信，耶稣都再一次揭露他那个的身份。最后耶稣跟法利赛人一个总括性的一个对话，如果你们是盲的，你们就有福了。当你是盲，你是想开眼，你是愿意得到这个医治。今天你认为自己是开眼的，不是盲的，代表什么？健康的人当然就不需要医生了。于是救恩就似乎跟他无缘无分。我们一起有祈祷。主，我们多谢你今天让我们可以在崇拜当中打开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上帝你何等去怜恤一个人，尽管是安息日，你还会去医治他。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透过你的生命让我们知道今天如何来到向你投放这个信心，愿意他来回应，继续的快跑来跟随你，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求你祝福，听我们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在这个故事里面，那个大纲是怎样来的呢？在英国有一个出名的一个大文学家叫做莎士比亚，他有一本的著作很出名，叫做《哈姆雷特》，是讲一个王子。好了，剧情不需要讲了，他突然间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一个很犹豫的挣扎，他不知道怎样做决定，于是讲了一句很短的一句英文，成为今天很多人呢都会认识的。他说 To be or not to be, there's the question。 这个问题存在啊，定系唔存在呢？我哋谂下，一个全世界最出名嘅一个文学家，问咗一个好普世性一个问题：系咪你秉完啊？即系你秉得少咩？系咪？系咪你三言两语就能够将佢讲得明白呢？其实系唔会，你都冇乜能力。等我喺度谂，
儘管是這麼偉大的問題，其實將它轉化，其實不難去明白。譬如我講啲咩咧？今日下晝我嚟喺屋企瞓下晏覺好啊，定係唔瞓咧？我嚟到呢度崇拜好啊，定係唔喺出邊去打籃球好咧？當我喺度聽緊利牧師講道嘅時候，我會隨住嗰種氣氛引導我昏昏入睡啊，定係我精神抖擞嘅點啊？我繼續去聽落去咧，係咪？係一個選擇嚟嘅。喺我人生裏面有好多呢一種類型嘅一種嘅嗰個嘅選擇。你照一照鏡，哇！最近食得多咗喎，我繼續食落去啊，定係唔繼續咧？我要 keep fit 啦，定係唔 keep fit 咧？係咪？多人送扎花俾我喎，咁靚，咁我接受啊，定係唔接受咧？究竟呢個人喺面前，哇！你愿唔愿意嫁俾我？我愿意，我嫁俾佢一定唔嫁俾佢咧？係咪？當你同我講 I jump， 要當你同我講你要跳嘅時候，我係咪跳咧？係咪啊？啊，都係一個選擇嚟嘅喎。每一个的选择其实带出什么？是你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的人。我有个弟兄呢，就是常上大学做生意，他是我们分小组里面其中一位的弟兄。好了，我就安排了一个的查经组。OK， 那就那个主题讲什么呢？讲男人所面对的试探，不过那几样而已，是不是 money power 是什么sex 啊，系咪？上大陸做生意，OK， 咁啊，咁就分享。佢第一句就話俾我知，我太太從來唔會問我喺大陸做啲咩嘅，哇，好似好自，好似好醒咁樣啊！我條氣就唔係好順啦，真係。你老婆問啫，我係你牧師啊嘛，我就繼續問佢啦嘛，係咪啊？好啦，咩事佢都講，即係我哋嘅氣氛係咁樣啊，都願意分享喺生命裡面實際所面對嘅所以個試探同埋誘惑。原來佢哋傾完生意之後，夜晚去邊啊？一系落 club， 一系饮夜，一系夜总会。自然咧就系咧，好多个靓女周围周边就出现噶咯，就陪你噶咯，系咪？究竟当其时，你做一个基督徒，你去show你自己嘅身份，还是全世界男人都系咁噶啦？成龙都咁讲噶，系咪？好啦，定系你愿意去守圣经嗰个原则，以至我哋活出基督徒嗰个生命咧？显出你的生命，每一个抉择是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最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很多人就很有趣的，没得选择的时候就嘈冤巴闭，当然有选择的时候怎么样，好像有什么选择困难症，选 A 啊，定选 B 好，选 C 好，定选 D 好呢？你怎样去选择呢？当你说我不选了，当你不选的时候就反映什么？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咯，是不是？有一个弟兄，咁咧就最有一日带佢女朋友就翻香港啊，就见佢爸爸妈妈。咁见完之后咧，佢妈妈非常反对，哇！反对嘅强烈程度从来冇谂过吓，要佢做一个抉择，究竟你拣你阿妈定拣呢个女人啊？呢个女仔咁样，我好痛苦，好痛苦。佢唔知点样选择，但系经过十年之后。见到他的时候依然是孤家寡人，他不是不想有女朋友，而是很想，整个教会都知道很想有女朋友的了，但是很奇怪，他又选不到，再选不到样。因为当年他怎样就选跟随了他妈的那个的选择，激到他的女朋友非常之伤心，就回到香港，由得他在这个澳洲那里。再次出现的女仔，你佢要点选咧？选阿妈中意嗰个，唔系你中意啊嘛，系咪？选你中意嗰个，但却唔系昔日嗰个，咁样你再一次违背昔日你嗰个，系咪啊？听唔听明啊？所以佢跌喺一个唔知点样嘅一个情感嘅世界嘅里面，呢一种唔知点样嘅情感嘅世界，佢唔系一个真正存在嘅人 ，to be or not to be， 佢唔系一个真正。活出自己生命真实的那面。今天我从这个故事里面七大段落，但是简单可以将它分为什么呢？从出现的那个字很特别的频率，我们发现是一步一步让我们更加去认识耶稣，是一步一步挑战我们去回应这位耶稣原来是我们的主。第一，
是 to see or not to see， 第二 to know or not to know， 第三是相信或不相信。先看第一件事、你看到经文里面不停地来出现，看见看得见 OK， 瞎眼的即是看不到了，是不是将它加起上来一共出现了25次，每逢那41节经文出现的频率竟然是这么高，代表什么、这个是重点咯，是不是这个是整个故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keyword 啦，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看这个字的时候，原来发觉、耶稣看见一个人，看到他真实的需要，尽管是安息日怎样都愿意破戒来到去医治他。耶稣所看到的往往跟我们所见的真的很不一样。耶稣看见拿但业，一眼看出他是一个很坦率的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耶稣跟尼哥德姆来到去分享讨论，一听就知道尽管你学识很丰富，原来你还未找到生命那种确据，未找到永恒的真理，于是跟这个尼哥德姆就谈论这一个的这个重生和怎样进入神的国的里面。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也都一样，跟他谈论的就是一个活水泉源。我们所看的耶稣都见到，但耶稣所见的却不是我们在一个比较肤浅的角度来看，就没办法去那么深你都见到耶稣所见的。怀了四个月才庄稼熟了，但耶稣一望这些田园的时候就说什么？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啊？翘埋对手，是不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新闻里面，香港的新闻很有趣，你香港人呢就乜鬼嘢都好似好愤怒，什么人都什么事情都很容易出来呢就在搞抗议、搞示威。过去从这两年呢最大的困扰香港人呢就是想买奶粉就没有奶粉，被人买光了、想买金都没有金了、即是你去曾经有段时间从铜锣湾到湾仔去到尖沙咀去到旺角，我亲戚来想香港买金，说问他冇咩？佢冇晒啊！咁是点啊？一车车佢元朗，终于有一间仲有少少嘅金色可以买啲翻去吓、即系赠下庆咁样，买晒。成日喺啲街佢里面见到人拖住个皮箱，哇，行得好快，香港人都行得快噶啦，系咪？行得仲快，好想将旺角西洋菜街嗰啲可以买嘅嘢全部都塞晒喺呢个箱嘅里面，引致香港人咧好唔开心，好懊恼。很多强烈的那个的表达在那里看，换了耶稣在当其实在现场的里面，你说耶稣见到是不是见正如我们所见的一样呢？我想不一样。当耶稣见到很多人抢奶粉的时候，他一定想、你的婴孩不是单靠奶粉，不是牛，不是单靠牛奶或者人奶，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即灵奶才能够成长嘛，是不是？当你拉着个皮箧在周围腾来腾去的时候，我想耶稣一定会问、人若买得全世界，若陪着你自己的生命，那有什么益处呢？是不是？耶稣见到那么多人的时候，他不会觉得烦，是不是？他们需要福音，他是迷羊，需要这个救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我会不会有耶稣这种眼界，这种视域调教我们很多东西的一些评论呢？耶稣看见，谁人看不见？当然就是瞎子看不见，瞎子就是盲眼，是不是？瞎眼的人又怎会看见呢？所以我中国有一句歇后语叫什么？瞎子打灯，下句什么？你不识就不要紧，浪费能源。瞎子打灯就白费蜡，烧蜡嗰啲蜡啊 ，OK， 浪费能源。原来犹太人有一个好类似嘅故事，系几乎一样，不过大家解释有啲唔一样。呢、这个犹太嘅故事点讲咧？佢话一个瞎子系啦，夜晚攞个灯笼出街行吓，咁啲人见到佢实在觉得奇怪，你都盲噶啦，点解仲要打住个灯笼咁嘥钱啊？咁样，你知唔知个盲点讲啊？我这个灯笼不是给我照路的，不是给我用的，是给你，给你做什么？
俾你睇到我咯。你睇到我，你又唔会撞到我啊嘛，系咪吓？犹太人好得意，犹太人全世界民族里面好少，但你会总会见到犹太人。犹太人佢准佢到任何一个地方冇佢自己嘅家园，冇自己嘅土地，但你会总会见到佢哋好出色嗰个表现，对世界人类嗰种贡献系啲乜嘢？佢哋系唔会隐藏佢哋自己。告诉我们，可能你觉得自己很蠢，无用，无恩赐，无才干，你会将自己收起来，不要走出来咯。如果那个好像是 team 那样，愿意走出来侍奉什么，收起来，坐在下面听就行，叫着手，是不是？有可能你觉得自己有一些缺陷，不想被人知道，你怎么样？你又退缩，你又隐藏。但是犹太人就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个特别的才干，特别的恩赐，你有我没有，我不妒忌你，但是有些东西我有，你却是你没有。你看你牧师的眼几灵光，由小到大的人告诉我，你的眼很漂亮很大。我生第一个女儿的时候，哇，一生出来的时候，人个个惊为天人，因为她的眼睛大过我的眼，是不是？估不到我生我的仔的时候，一生出来有一只大 OK， 另外一只细眼，是不一样的、奇怪的，真的。尽管很小的时候跟他做过三次手术，我想上帝命令他是大细眼，没办法，是不是？但是李牧师的耳朵很笨，听不到音乐，即听不到节奏，数不到拍子。我数得来已经走了去第四拍了，没办法跟得到。但是我的仔不是，他耳朵怎么样？很灵光。我们一唱歌，一唱未到第二个音，他说你走了音了。我也好一点，第四个音，我太太第二个音，他已经说你走音了，不要再唱了。他有一次听陈奕迅唱歌，说走的音，走音咩？歌王来的。有一次听张学友唱歌的时候，歌神来的，说他走的音，哇，厉害的，这个这么灵敏的耳仔的，这样。上帝给我们每个人有很特别的恩赐。所以鼓励我们，尽你所能的放在神的手里面，神会化为这个大用，显出很奇妙的那个能力。这个盲眼的人怎么得能知，怎么会得到这个睇见呢？重见光明呢？这个我们属灵里面一个很特别的功课。从哪里开始啊？从哪里开始啊？他盲嘛，看不到耶稣动嘛，是不是？看不到耶稣整些泥，当然感受到每一个眼睛里面。但最突破是什么？耶稣跟他说，你去西罗亚池里一洗。他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怎么样？他肯听，就起来，整个人就动，就真的去洗。结果怎么样？他就听见了。原来在基督教的里面告诉我们，我怎样经历神？从哪里来开始呢？第一步在哪里呢？就是聆听。连创世纪都告诉你们，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不是看文字的嘛，是不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三节说什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原来圣经一开始的时候是被人聆听的。在约翰福音都告诉你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是什么意思？是话语，是被人听的，被人聆听的。原来上帝整个启示进入我们心灵的里面，让我们生命得到改变。从哪里开始？是聆听来到开始。感谢上帝，教会里面不停释放上帝的话语和声音，会众包括你在这里聆听。原来我们开始紧张，我愿意聆听，听到又愿意回应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得到这个的改变。跟住在经文里面段落是知道或者不知道，一共出现了十次那么多。但你看你整个约翰福音呢，你有机会去数它的话呢，你会数到个特别一个数据呢，就会出来。原来知道或者是认识，在希腊语文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字，加加埋埋出现了141次。约翰福音他这个数字比马太、路加和马可加埋还要多。但是很奇怪呢，是没有名词，不用名词的，全部是动词来的。知道一个动作，认识亦都是一个的动作。 这里让我们带出的是一个犹太人从旧约到新约里面一个特别对上帝寻知去明白上帝寻找上帝的一个历程。这个历程不是说我得到个神秘的知识放在我面前，我去读我去研究，好比将上帝怎么放在我的书本里面，好比将上帝放在一个实验室的里面，我就找到上帝。圣经告诉你，你是不会找得到。但当你用你的生命去寻思去探索的时候，你就会找到这一位的那个的上帝。再举一个例子，正如在这个伊甸园的里面叫伊甸花园。花园以来做什么？是人和神的相交来往嬉戏，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场景嘛，是不是？不是伊甸实验室。大家知道去年诺贝尔这个物理学奖就颁了给三个物理学家，非常之出名。有什么原因？他们发现了一个叫做希格斯粒子。希格斯粒子的花名叫什么？上帝粒子。他们找到上帝粒子却未找到上帝。原来这些穷究整个世界了解每一样东西，你都不会找到这位的上帝，因为你的方法错了。你是将神就摆在这个好像物件一样去研究去解剖它，当然不会找到上帝。但如果你愿意进入这个花园的里面，闯入你的心，用你的灵，神就会在这个灵的里面跟你契合，用你确知上帝是存在。你愿意祈祷，你会确知神在听着我们那种的祷告。这个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整个信仰历程是一个认识上帝，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的历程。法利赛人他不知道有些盲点笼罩了他的眼界。尽管耶稣的面前是这么特别，尽管耶稣的道是这么超越，尽管耶稣对一个人的怜悯那份的爱是这么突出，有些东西遮住了他的眼，所以他不知道，有些阻住他的心灵，所以他不愿意来到开放。因为法利赛人他知道什么？知道一个叫因果律。摩西的律法是一个因果律，你遵守律法上帝会祝福你，你违弃律法上帝祸患会临到你。于是在他的理性的调转来想，你今天有祸患即是什么？你没有遵守律法。你今天你盲你病，因为怎样？你犯罪。搞完将他调转来去审判每一个人，去 judge 每一个人。耶稣所带来的不是一个的因果论，耶稣所带来的是另外一个论，这个是犹太人所不知道，是叫恩典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6和17节一早已经告诉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保罗在罗马书都和应着这种观念，这种看法。他说罪的公价是什么？就是死了，这个不是因果律，是吗？你犯罪审判你判刑就是这样，罪有应得，是吗？这个叫因果律。但是他下半就告诉我们什么叫恩典。神要将永生赐给我们，不是你配得，不是你值得的，是吗？在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恒的生命。所以今天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明白这个的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享受的是上帝的那个恩典，于是陶造着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很多在世上的很多的增敬，很多的愤怨，很多看不顺眼的一些东西。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一切是上帝的那个的恩典临到我们的生命的那个里面。这个核子他知道，他很清晰，他知道耶稣是先知。尽管法利赛人当时他们民间的属灵领袖告诉他们，耶稣不是，他在安息日来到去犯这个戒律，绝对不是来自于上帝。这个核子告诉他们不是。为什么核子这么坚定呢？因为什么？他自己经验过嘛，是不是？谁人之前是盲，现在看到是他嘛？正因为他自己第一身的经验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否证他这个体验，否证他因为经验过耶稣这种真实的时候去认信耶稣是先知，最后认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是什么提醒呢？是我们很希望我们传福音去见证上帝，我希望我们见证是有能力的。怎样的见证，怎样传福音的方法是最有这个的果效呢？是你亲身的那种经验的那个分享。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很期待每一个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活出这种生命。所以我们希望我们都看这本书，成为有感染力的一个基督徒。这本书将它精华用一个方程式来到带出来，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在人群当中，你不要只是在密室嘛，我们需要在密室，去而密室怎样要出来的嘛，去到人的当中嘛，是不是？我要在山上敬拜上帝，这里真好，是不是？但不可以留在山上，因为山下的人正是有需要嘛，是不是？要在人的当中。好了，在人的当中的时候，不是默默无言，是很勇敢的来到见证，来到分享，这样就能够产生最大的那个的影响力。去年我有机会呢，因为即半年安息假啦，除了来澳洲之外，亦都去到这个中东的杜拜，是一个很 wonderful 的地方。宣教士建立了很特别的一间教会，在那牧养紧来自中国大陆很多的在那打工，有劳工啦，有刚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啦。在一个地方，一个很出名的地方叫龙城。龙城是一个商场来的，几千间的铺头。哇，全中国的东西你想得到都可以在那里买得到的，除了太大的飞机没办法装得落之外，没办法买到。模型机是很多了，你的什么 iPhone 啊、电视啊、平板全部都有。当然是山寨版啦，是不是？在中东就啱了嘛，价钱便宜嘛，是不是？那一个姊妹呢，他很热心来到传福音，在这个龙城商场逛，见到一个的中国的妇女很忧愁，他就主动去搭讪跟他聊天。原来知道他的脚有病，医生告诉他要安排你入院，动一个手术怎样，咔咔刺了他。当然很忧愁啦，这个姊妹就说，我们信耶稣，耶稣听祈祷的主，要不要我为你祈祷啊？咁你知唔知呢个女人点回应？呢、这个女人话耍晒手，拧晒头，唔使咁样。咁啊，过咗几日之后咧，因为佢知道佢入边间医院啊嘛，于是就去医院去探佢。咁当探嘅时候，再倾偈，呢位妇女就开始开放嘅心。咁呢个姊妹再提出，我奉耶稣嘅名为你祈祷啊，好唔好？佢先至将佢心里面咁疑虑讲出嚟。知点解佢会拒绝咧？佢就问。你为我祈祷要不要收钱的？因为他以为他跟他做法事，明白吗？中国传统跟他做法事当然要收钱嘛，是不是？殊不知原来基督徒呢，不是做法事，为人祈祷呢不需要收钱的嘛，其实做什么都不用收钱，是不是？于是这位女士就愿意开放的心，这个姊妹都为他来到祷告。过两天医生要跟他动这个手术，再那个礼拜当初去探他的时候，一看哇就快好了，一看的脚还在那里。为什么？很奇妙，原来当医生打开他的伤口看的时候，再一个准确的诊断，不需要用切除的方法来到医治他，用药物，用简单的手术，是一样可以医到他。引致到这位的妇女他开放他的心，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生命的那位的主，经历上帝的奇妙，经历上帝那个的作为。怎样一个见证才 powerful 呢？是每一个基督徒活出你的生命是好的见证，愿意去靠近人，不是收埋自己，把握机会，趁他什么？趁他病怎么样？不是拿他命，是让他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人在软弱的时候才愿意打开的心更加宽敞一点嘛，是不是？所以我们捉紧这个机会，上帝会使用我们，让我们更加可以见证 呢一位上帝个奇妙同埋真实。第三系咩咧？系相信或者不相信。诶，再睇睇啊呢一个嘅字嘅嗰种出现嘅嗰种状况。谁人相信啦？当然就系嗰个瞎子啦。谁人不愿意相信？当然就是法利赛人啦，都好清楚噶啦吓呢啲角色。但系喺研究咗成个约翰福音嘅时候，发觉咧。这个信 believe 信这个字竟然出现98次的频率是很高，比马太马可路加上的数字还要高，但是竟然没有用过任何一次讲信仰信心，不用名词的，是用动词的。又告诉我们，原来我们能够生发信心不是很静态这样去潜修、去默想、去读经，是跟我们整个生命是有关的。你的生命是怎样呢？再看看希利文这个字，相信这个字后面有一个介系词 preposition， 正如 believe 后面一定会有个 in， 是不是 believe in 都给我一种 有些静态的感觉，停 believe in 就停在那里了嘛，是不是？但是原来希利文后面的 preposition 不是 in， 是什么？Eyes 是 into， into 俾你原本我喺外边嘅，点啊？诶 ，into 就进到去里面去啦嘛。原来我哋话我哋信耶稣系要点啊？系信到去耶稣嗰个里面，俾我一个非常之动态嘅嗰种嘅感觉。乜嘢叫做我信耶稣咧？非洲好多嘅民族。他们有他们的语言，却没有他们的文字。很多宣教士去到的时候要为他们希望翻译圣经给他们嘛，是不是？当一个宣教士为一个民族翻译圣经的时候，去到一个位置很难翻译。为什么？原来这个民族是没有信这个字的，明白吗？没有相信这个含义，即是没有相信这个声音出来的，没有这样东西，明白吗？他找不到一个字，一个声音是同一样停在那里。你想想，你翻译圣经翻译完了，他是信耶稣得永生，笃耶稣得永生，咁点啊？系咪照出？笃耶稣得永生，唔得噶嘛，系咪吓？你唔可以冇咗个信噶嘛，等佢空白噶嘛，系咪啊？呢一位嘅宣教士有一日睇到佢哋不过非洲呢个民族，诶、哎，夏天啊辛苦就耕种啦，好啦，秋天就开始收割咯，好多个和田就收割摆晒喺面前，堆到好高，好多人就好开心啊，收成啦！原来他们有一个习惯，从大人到小朋友，从小朋友到大人都喜欢玩一个游戏，是什么呢？向着这些和这些收成，跟着怎么就瞓下去，很喜欢玩这个游戏。那这个宣教士一看的时候，这个这样的动作就是圣经所讲的我信耶稣的那个的含义。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不是站立不动，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不是翘手坐定定，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不是瘫在那里就停了瘫的那种状况，就叫做我信耶稣，是你吹前的靠紧耶稣，是一个依靠，是你愿意打开你的心灵去聆听耶稣所给你的声音，所给你的呼唤，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你的脚跟着耶稣的脚中一步一脚印的紧紧嚟到去跟随。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话我哋信耶稣，我哋系咪将成个人都摆喺耶稣嘅面前，随时嘅嚟到去聆听，正如呢个瞎子一样，聆听之后愿意嘅嚟到用行动，系一个信服嘅行动，以致我哋原本瞎嘅可以能看见，原本盲嘅可以重建呢一个光明。让我们整个生命都得到真实的那个改变。耶稣问这个瞎子，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就被打开的心灵世界，就知道在他面前的不单止是先知，是上帝的儿子。他就说，主啊，我信。弟兄姊妹，跟你有一个总结，生命是有很多的抉择，在我们生命的过程里面会出现很多的问，你会怎样回答呢？经历神从哪里开始呢？是最基本的基本法， 是从聆听上帝的话语，是从阅读上帝的话语。当我阅读了之后，你的生命有经验，你愿意化为一个祷告去经历上帝，然后去听我们祷告的那位主。当你有经验的时候，你又愿意跟人去分享，被人因着你的见证被带到去耶稣的面前，他生命得到改变，原来你整个人的信心都会被强化，你会更加愿意的来到投怀在耶稣的那个生命的里面，你都更加愿意的来到跟随耶稣成为一个的主的那个的门徒。在我们教会用四个很简单的英文字，就希望鼓励提醒弟兄姊妹 Come and see， 你请人来看什么？看我们的生命，教会的敬拜，教会的聚餐，教会的团契，教会的小组，是活着基督的爱嘛，活着彼此相爱嘛，哎，欢迎人，邀请人来看看。当很多有需要的人的时候，看到，啊，原来基督的生命是年少不同的，是灵舍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就对他们有吸引嘛，是不是？他们愿意开放他们的心，会愿意来到去信耶稣。我们继而差派弟兄姊妹要怎么样？Go and die。 耶稣岂不是跟我们讲话，所以你们要怎么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嘛？怎样死呢？是不是一信耶稣就等上天堂就等死了？是不是？不是嘛，神留在地上的时候一定有他一个很重要的那个 planning 嘛，一定有他很重要的对我们生命的那个摆位嘛。耶稣在挑战我们，你们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怎样天天去跟随他。背十架是钉死的一个的刑具来的嘛，是不是？代表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老我就钉死在十字架上。潘福华讲了一句的名句，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叫他来死，在十字架上面死我们的老我。我们回到教会的里面，我们将我们的才干恩赐在这里侍奉，就死在这里咯，是不是？啊，教会就可以得到复兴，教会更多弟兄姊妹愿意将你最珍贵的就摆在这个地方，以及更多人是会得到鼓舞，以及更多人愿意的来到跟随耶稣的个脚中而行。你是不是这样来到去愿意的成为跟随主的那位呢？一起有祈祷。天父上帝，我多谢你，因为今天你让我们尽管在下午这段的时刻，我们有这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都愿意的来到敬拜你，都愿意的很专心的聆听你在圣经里面跟人相遇，你的爱，你的医治，你的怜悯，你的拣选，同样是今天要临到在座的每一位。你愿意闯你的心来到去聆听，来到去接受，以致你的生命正如一个盒子一样，之前是盲的，现在得以看见，之前会在黑暗里面，现在可以转到去光明，之前你觉得什么都是灰灰暗暗，是非常之沮丧，但今天你因着愿意的时候，耶稣会让你看到光明，看到出路，看到盼望，因为你的生命是上帝所拣选，你的生命是神所要任用的。你要不要将自己放在主的那个手的里面呢？主要求你祝福帮助我们一个愿意回应的弟兄姊妹，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